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以及他的受苦、死亡和复活。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谢谢。围绕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37课，在这一课我们会来追寻使徒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脚踪。我们会分两部分来梳理，首先外邦人信主，记载于使徒行传13章，其次使徒被犹太人逼迫，记载于使徒行传14章。首先外邦人信主，记载于使徒行传13章。在上一次的课中，我们看到巴拿巴邀请保罗来到安提阿，在当地刚刚建立不久的基督教会中和他一起同工。他们一起配搭服侍了一年多，之后圣灵带领这间教会的领袖做出决定，将保罗和巴拿巴分别出来，去投身于上帝呼召他们去做的宣教事工。由此我们会联想到亚拿尼亚在大马士革对保罗的宣告，以及更早之前上帝对亚拿尼亚所说的关于保罗的预言。上帝说保罗是他所拣选的器皿，要将福音的真道带给外邦人。现在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们将保罗和巴拿巴分别出来，众同工进食祷告，按手在这两人的头上，求圣灵高抹他们，又坚固和鼓励他们，然后差派他们出去宣教。保罗和巴拿巴从安提阿启程，随行带上了从耶路撒冷过来的一位年轻门徒，名叫约翰马可。他们坐船首先到了塞浦路斯岛，这是他们第一次宣教旅行开始的地方。他们走遍全岛，并且在会堂里讲道。这里有件事我们需要留意，保罗和巴拿巴在拓展宣教工作的时候，无论去到哪里，他们总是从当地的会堂开始。我们观察到他们这样做是基于三个理由。首先，基督命令使徒走遍全地，将福音传到万国万邦，但他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从犹太人开始。所以保罗顺服主的命令，将犹太人作为他宣教工作的起始对象。第二个原因是，根据犹太会堂的传统惯例，来到会堂里的访客可以得到向会众发言的机会。对保罗和巴拿巴来说，这实在是向众人布道的最佳时机和场合。这也带出第三个理由，因为会堂是人们聚集的主要场所，所以保罗借此机会向会堂里的犹太人传讲福音的信息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经过全岛来到了帕弗，也就是这座岛的首府。治理全岛的总督或称方伯，听说保罗和巴拿巴在传讲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信息，就邀请两位使徒过来，想听他们传讲上帝的道。 这位总督名叫释求保罗，他身边有一个会施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以吕马。这个以吕马是魔鬼之子。我们从何而知呢？因为当保罗和巴拿巴开始向总督讲道时，以吕马就打断他们，极力抵挡，要使总督转离使徒所传讲的真道。保罗被圣灵充满，直视以吕马，放胆斥责他说：你这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以吕马立刻就两眼一抹黑，需要人牵手把他领出去。总督释求保罗看见这一切就信了，他对使徒所带来的福音教义感到非常惊奇，于是信服了上帝的道。我们看到已经有祝福随着使徒们的劳苦做工而赐下，现在他们继续旅行，迈向下一个宣教的河场。他们坐船前往大陆，来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这里我们注意到那位随行的年轻门徒约翰马可离开了使徒，返回耶路撒冷去了。保罗和巴拿巴的下一站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这里请注意区分，他们出发的起始地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而现在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比西底的安提阿，一个深入内陆的城市。到了那里，他们仍然进了会堂，并且受邀发言。保罗就站起来向聚集的众人说话，他首先提到了犹太人的历史，他们是如何被领入迦南地，上帝又如何建立了他的国度，直到拣选大卫成为国王。然后保罗开始宣讲福音，他说从大卫的后裔中出来了一位救主，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出自大卫的家族和谱系。保罗继续解释，这位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要被杀舍命，他如何在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和埋葬。然而上帝却让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向他自己的子民显现，他向自己的百姓显现，证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又升到了天上，在那里得荣耀。保罗向他们宣告，这就是我要带给你们的福音，赦罪之道是从这位耶稣的名而来的。有一些犹太人信从了这道，但更多的外邦人在散会后来到使徒面前说，下个安息日再给我们讲同样的信息吧。到了下个安息日，保罗和巴拿巴就去向外邦人传道。我们看到几乎合成的人都来聚集，他们听说保罗和巴拿巴将会发言，就全都跑过来，要听他们口中所传的上帝的道。当犹太人看到这么多的群众聚集来听使徒讲道，就满心嫉妒，于是就开始跟保罗和巴拿巴作对，出言反驳和打断他们，拦阻百姓信道。保罗满有从上帝而来的能力，就向犹太人放胆直言说，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这是我们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命令，但因为你们拒绝福音，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向犹太人传讲，而是向外邦人传讲。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他们因着保罗和巴拿巴所传的道归荣耀给上帝，有许多人信了主，并且上帝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仇敌绝不会坐视不顾，犹太人挑唆民众，掀起了针对保罗和巴拿巴的议论逼迫，他们将使徒赶出城外，驱逐出境。然而请看保罗和巴拿巴是如何回应的。当他们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这也是耶稣的命令， 凡是不接待门徒的城镇，门徒离开的时候，都应当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作为记号，表明这城中百姓的血不归到门徒的头上，而是归到他们自己头上。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了安提阿，前往以哥念，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因为上帝以他的祝福奖赏了他们手中的工作。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使徒被犹太人逼迫，记载于《使徒行传》14章。保罗和巴拿巴来到以哥念，进当地的会堂讲道，照样有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信了。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反对保罗和巴拿巴。但使徒继续放胆讲道，他们的事工被主赐福。于是我们看到城里的百姓就分为两派，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仇敌想要找机会一拥而上，用石头打死使徒。使徒听说了，就离开了这座城，逃往路斯德。当保罗在路斯德布道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人是瘸腿的，不能行走，就对他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并且行走。当外邦人看见保罗所行的事，就大声喊叫，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按着他们所供奉的神祇，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甚至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过来，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保罗和巴拿巴见此光景，就撕裂衣服，大声喊道，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来到这里是向你们传讲永生的上帝。这位上帝是创造天地万有的造物主，他向万国万民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保罗和巴拿巴说了这些话，才勉强拦住众人，不向他们献祭。正在那时，有一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到了路斯德，他们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但保罗却重新站起来，安然无事。保罗和巴拿巴又去了特庇，在特庇传福音之后，两位使徒就踏上了返程之旅。他们依次回访那些之前传过福音，并且在其中建立了新教会的城市，兼顾那里的门徒。他们必须教导那些门徒，因为他们都是初信者，对真理所知甚少。于是保罗和巴拿巴在路过的每一处地方，都教导门徒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门徒的眼光不能被苦难所限，他们必须看到摆在前面为上帝儿女所预备的奖赏，这奖赏能够激励他们恒久忍耐。然后使徒在各个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委派他们带领和治理教会，又进食祷告，就把众教会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请注意，保罗和巴拿巴并不能建造教会，他们可以做栽种和植堂的工作，但只有上帝能建造教会，让教会生长。保罗和巴拿巴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弟兄们团聚。他们向众人诉说了上帝如何在他们前面预备道路，以及在他们的宣教旅程中，上帝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上帝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因此有很多人归服了主。我们需要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在拓展宣教工作的过程中，从始至终都经历了许多的逼迫和敌对。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强调三件事，来作为本课的结束语。首先，我们必须要常常牢记， 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从本性上来讲，都是上帝的仇敌，是耶稣基督的仇敌。我们不愿意向他降服。只有通过恩典的工作，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第二，我们必须常常记得，撒旦一直在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毁坏上帝的工作。撒旦不想失去他的臣民，因此他会持续不断地施加反对力量，为要破坏使徒的工作。然而，保罗和巴拿巴教导各地教会的信徒说，他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第三，我们必须要常常记得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此，门徒可以心存盼望，因为上帝在亲自建造他的教会，并且他的工作将稳固存立和持续下去。愿主也在我们中间建造他的教会，使他的国度早日降临。谢谢。